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1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星期六在波兰卡托维茨结束，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在2个星期的谈判后，为降低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达成了相关规则，使各国能为遵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原则采取具体行动。联合国第24届缔约国大会主席、波兰环境部次长库尔提卡说，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不把任何一方抛在后边。一些国家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不够好，因为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全球变暖的速度可能会超过各国政府应对这一趋势正做出的努力。菲律宾星期六为一个多世纪前丧失的3口教堂大钟正式举行了归还仪式。美国官员说，大钟的归还终于为两国之间一段痛心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总统杜特尔特出席了在萨马岛巴兰吉加镇举行的仪式，并感谢美国慷慨归还这3口大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副馆长罗尔说，归还大钟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也合上了美菲关系史上一段痛苦的篇章。1901年9月28号，巴兰吉加镇的民众敲响了天主教教堂的这几口大钟，向当时的美国占领军发动突袭，杀死了几十名美国士兵。次年，美军对巴兰吉加镇采取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并夺取了教堂大钟作为战利品带回了美国。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与中国靠近，疏远跟美国的关系，并公开要求美国归还巴兰吉加镇的教堂大钟。一些人认为大钟的归还标志着美国与菲律宾的传统盟友关系正走回正轨，有助于共同应对南中海的安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强硬态度正在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总统虽然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往往特立独行，但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并不孤立。今年9月，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官员们曾发出了联合声明，谴责一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利用补贴，使得其他国家使得其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声明并没有提及具体国家，但内容与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相同。报道指出，美国盟友们也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审查。在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大规模增长之际，欧盟上个月同意加速对外来投资建立新的审查机制。此外，德国政府今年7月还叫停了2起来自中国投资者的收购案，并将对含有外国股权的企业的审查门槛从 25% 降至 15%。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勒表示，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中国一直在违反世贸贸易规则，都很清楚中国在网络盗窃和强制技术转移方面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和加拿大关系紧张之际，加拿大服装奢侈品牌加拿大鹅宣布其在中国的一家实体店面推迟开业。位于北京三里屯太里谷的这家店原定于星期六在北京开业，但在这一计划中的开张大吉之日店门紧闭，店里看不到任何工作人员。公司官网上说，北京店开业敬请期待。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共外长在喀布尔举行了会谈，讨论三方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结束阿富汗17年内战的途径。美联社报道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敏感关系成为这次三方会谈的主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讨价还价，看看怎么说假警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消灭在萌芽状态。
Bargaining?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 I picked up in China.
没错，我原来也特别喜欢砍价，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特别高兴。
Yea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kay, okay, okay.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more bargaining tips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 Record is spelled R-E-C-O-R-D, record. And breaking, B-R-E-A-K-I-N-G, breaking.Record-breaking.
Record-breaking, 破纪录的。
A record-breaking heat wave is raising the risk of fire in the Seattle area.
西雅图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天气，增加了火灾的风险。
The annual celebration is drawing a record-breaking crowd.
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人数冲破了往年的纪录。
Iron Man 3 had a record-breaking opening weekend around the globe.
钢铁侠第三集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创下了票房新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Have you watched Iron Man 3? Gosh, it is definitely the best movie I've watched this year so far. So it's about this.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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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lin, no spoilers. Don't ruin a film for me again.
Again? What do you mean again?Anyways, so the bad person is called Mandarin, so...
Hey, stop it! Remember last weekend when you told me the whole plot of Game of Thrones? You ruined it for me! Ruined it!
我是让你做好心理准备嘛。
Oh gosh, you're enjoying it. I should have nipped this in the bud.
All right. I will behave this time.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nip in the b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办公室新来了个制片助理，这个女孩子刚走出大学校门，带着浓厚的工作热情，而且很有创意，美中不足的是喜欢工作时间聊大天儿。为此，老板今天把他叫去谈话，希望尽早纠正他这个坏习惯。这个例子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描述格外贴切，叫做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is spelled N-I-P and bud, B-U-D.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是掐断的意思， bud 是花蕾、萌芽的意思。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这个习惯用语意思是将一件事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你现在一定明白了，老板找我们新来的那位制片助理谈话，就是要尽早把他喜欢聊天的坏毛病扳过来。
He wants to nip her behavior in the bud.
以防日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多年前，美国制药业曾经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业界人士迅速采取行动，才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让我们一起听听有关介绍。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这段话说，1982年，有人在阿司匹林的药品里下毒，造成七名消费者死亡，引起全国恐慌。好在制药公司召回了全部存货，采用新的包装方式，防止产品再被人下手脚。正是因为他们及时采取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销售量才在短短一年内出现了反弹。
现在药品瓶口的铝箔封口和塑料包装就是为了让用户对产品的安全放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虽然下面这个例子听上去比较轻松，但是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d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的小狗 Lucy 跟其他小狗一样，每次我坐下吃东西，它就会来要吃的。如果我听其自然，肯定早就管不了了。我朋友建议我拿一罐硬币，它一叫就摇罐子，这招还真管用，改掉了它的坏毛病，让它学会安静。从那以后， Lucy 已经成了一只很懂规矩的狗。
这招还真灵，因为狗不喜欢噪音，所以用摇硬币的方法来训狗十分奏效。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真希望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侄子知趣点儿。自从上个月搬来我家住，他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看电视。我暗示他出去找份工作，但是至今
I haven't been successful at nipping his laziness in the bud.
我还是没能把他懒散的坏毛病改掉，看来只好改变策略。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mom always tells me to nip any sign of sickness in the bud. Whenever you feel under the weather, take the day off, let your body relax before it turns into something more severe.
Really? Sounds like you should nip your laziness in the bud.
Say that again.
Okay, kidding. You're on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I've ever met.
这还差不多。
Well,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公司主管 Fred 要来跟客户讨价还价。Let's listen and check out some useful bargaining tips.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的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
Hello, Tom Grossman's office. How may I help you?
Hi, Susan. This is Fred Lim from Micromax. Is Tom available for a second?
One moment, please. I'm connecting you now.
Hey, Fred. What's up?
Well, I was going to send you an email, but I thought it might be better for me to call.
Uh-oh. Sounds serious.
Tom 拿起电话来问
Hey, Fred. What's up?
这是熟人之间见面，或是打电话一上来很常见的说法，直截了当又很亲切。Fred 说本想发个电子邮件，后来觉得还是电话里说好。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It's about the last order your company placed with us.
Let's see, you mean the order for 6 containers of chipboards?
Yep, that's the one. Now I know we originally agreed on the price, but there's a little problem. Yesterday, one of our major suppliers notified us that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That's never good.
订货要用动词
place, to place an order.
供货商昨天电话通知了 Fred 的公司要涨价。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这可不是好消息哦。
Also, due to recent jumps in energy prices, our shipping agent is also upping fees. I guess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we just can't offer our product at the original price anymore.
But Fred, this order is already in. I made it 2 weeks ago. You can't change prices on me like this.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Tom, but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we lose money. If we can't find some kind of compromise...I'm afraid our company might have to cancel the order altogether.
Fred 抱怨说油价贵了，运费也水涨船高，归根结底要涨价。Tom 不同意，因为
The order is already in.
货已经订好了，怎么还能涨价呢？ Fred 表示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如果按原样供货就会赔钱。如果谈不拢，那就只好
cancel the order.
取消订单。
Well, how much more are you asking for?
We need to ask for another, are you sitting down, 25%.
25%? That's a huge increase, Fred.
Tom, you are one of our most valued customers. Your business is important to us, but this situation is out of our hands.
I understand that your company needs to make a profit,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ass on these increases to our customers.
Tom 听说要取消订单，口气软了下来，但是觉得涨25%还是太多。Fred 和 Tom 接下来如何讨价还价？我们下次再听。
销售主管 Fred 对客户 Tom 打电话，表示订单需要涨价。Tom 说 ：“The order was placed 2 weeks ago， 两周前呢就下了订单，涨价太不合理了。”Fred 说由于油价飞涨 everyone is upping the fees 各方都在涨价所以呢 the situation is out of their hands 他们也控制不了 I can't believe these people they just pus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n others and let the customers hang there
That's true for some bad companies but some companies have great customer service My iPhone and Kindle both broke this weekAmazon fixed my Kindle within 48 hours, and Apple replaced my iPhone in 20 minutes flat. I am remarkably impressed with both companies for how quickly they got their devices back into my hands.
Wow, that's great. Maybe some of that good karma is coming back to you.
Maybe.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Fred and learn how the bargaining go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Fred 说要涨25%， Tom 嫌涨得太多。
I feel your pain, Tom.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these day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hitting all of us hard.
Is there any way we could cut costs in other areas? Could we find a new shipping agent?
Yes, we could do that.But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对别人表示理解可以说
I feel your pain.
不过 Fred 话锋一转说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我们日子也不好过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公司的利润 The bottom line 意思就是盈利
I understand that prices for everything are going up these days. It's a tough time to be in business. My company had to lay off over 100 employees last summer, but 25% is just too much.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Tom. 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be flexible. How about 22%?
It's still too high. Our board of directors is already going to give me a hard time over this. Can you do better?
Tom 同意涨价，但是不肯接受25%。Fred 跟 Tom 拉关系，他说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咱俩可是老交情了。然后他问 Tom 22%怎么样 ？Tom 还是嫌多，说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
Tom, seeing as I've known you for over 10 years, and because this pric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I think I can go down to 20%, but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How about this? I'll pay 15% more for this shipment. Then for the next order, we'll boost it up to 18%.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Okay, how about 18% for this one and a 21% increase for the next time?
I think I can do that. Okay,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Fred 降到 20%, 他表示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不能再低了。他肯这样做是因为
Th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这次涨价的要求确实很突然。Tom 还是不肯点头。Fred 说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真会杀价。最后两个人同意这批货涨18%，下批货涨21%。Tom 说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意思是成交。成交以后当然还要寒暄一下。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Tom, and I'm sorry for the trouble this has caused you.
Ah, that's all right.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Prices for everything these days are insane.
Still,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get together for lunch next time you're in town.
Sure thing. And say hi to your lovely wife, Katrina.
Will do. Thanks again, Tom.
Fred 向 Tom 解释说 We're also in hot water. 处境也不容易。Tom 说如果这么涨价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两个人谈了很久 Tom 同意这次涨价20%。Fred 说 Tom,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你很会砍价。
That's something I learned at 秀水街 in China. You start by asking for half the price and bargain up from there.And it usually works.
You know what? This is why Chinese people are good at numbers. Because we started practicing when we were kids.
I can't argue with that. You definitely are better at calculating tips than me.
Okay, let's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now.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is spelled F-A-L-S-E and alarm, A-L-A-R-M.False alarm.
False alarm 意思是乌龙假警报。美国德州遭受龙卷风袭击，据说
On average, roughly 70% of all tornado warnings are false alarms.
平均来说，大约有70%的龙卷风警报都是虚惊一场。报假火警会浪费公用资源。
Some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sidering starting to issue fines.For false alarms.
美国的一些城市在考虑对报假火警的人予以罚款。美国联邦参议员莱文的办公室收到可疑信件。
Preliminary FBI testing shows that the letter was not contaminated with poison and was a false alarm.
FBI 的初步化验显示信件并没有被下毒是虚惊一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I think 80% of the fire alarms in my apartment building are false alarms. So, I never actually go downstairs. I just wait for the alarms to stop.
Oh, Yanglin, you don't want to risk that. What if there really is a fire?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risk on something silly like that.
Okay, Professor. Let's know. Well,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特别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可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上个周末，我们后面坐的三个女孩子，从电影一开始就旁若无人的聊天。我后来实在忍无可忍，回头请他们保持安静。谁知其中一个女孩子说，我们可是比你先坐在这儿的。让我哭笑不得，因为英语里说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re is spelled H-E-R-E, and there,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无关紧要。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电影院里保持安静是最起码的礼貌，先来后到其实并不重要。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政客擅自挪用税款欺骗选民，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在为自己做出辩护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 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这段话说，我们的参议员已经被认定有罪，罪名是挪用税款给自己盖夏季别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居然提醒记者说，他已经为大众服务了40多年了，从政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违反了法律。难道他以为这样说就能让我们不再注意他的罪行吗？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每次我老公做错事，只要我嗓门稍微一提高，他马上就会夸我看上去年轻漂亮。
What he's saying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他这么说明摆着就是在转移视线，避重就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段话。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我有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曾前往伊拉克作战。最近我跟一个马上准备回来的孩子聊天，才发现在这些军人的心目中，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这个人说，我驻防的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妈妈正在准备做那些我最喜欢吃的菜，她能这么惦记我，我当然高兴，可其实她做什么菜并不重要，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能跟家人团聚了。
看来战场上的磨练还真能让人成熟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 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说到年纪，neither here nor there.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在1583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即使你觉得可能是 neither here nor there， 无关紧要，也不妨跟我们联系。电子邮件可以寄到美语 @voanews.com。美语的拼法是汉语拼的美语 M-E-I-Y-U。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Stop making excuses for eating all my snacks. And stop pretending you're trying to help me lose weight or something. It'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Really? Because I'm pretty sure if you put on any more weight, Ling Dao isn't going to let you appear on camera.
W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星期六在波兰卡托维茨结束，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在两个星期的谈判后为降低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达成了相关规则，使各国能为遵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原则采取具体行动。联合国第24届缔约国大会主席、波兰环境部次长库尔提卡说，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不把任何一方抛在后面。一些国家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不好，因为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全球变暖的速度可能超过各国政府应对这一趋势正在做出的努力。上个月，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将加剧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包括美国加州的山火和席卷美国部分地区的飓风。菲律宾星期六为一个多世纪前丧失的三口教堂大钟正式举行了归还仪式。美国官员说，大钟的归还终于为两国之间一段痛心的历史画上了句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出席了在萨马岛巴兰吉加镇举行的仪式，并感谢美国慷慨归还这三口大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副馆长罗尔说，归还大钟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也合上了美菲关系史上一段痛苦的篇章。1901年9月28号，巴兰吉加镇的民众敲响了天主教教堂的这几口大钟，向当时的美国占领军发动突袭，杀死了几十名美国士兵。次年，美军对巴兰吉加镇采取了大规模报复行动，并夺取了教堂大钟作为战利品带回了美国。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与中国靠近，疏远跟美国的关系，并公开要求美国归还巴兰吉加镇的教堂大钟。一些人士认为，大钟的归还标志着美国与菲律宾的传统盟友关系正走回正轨，有助于共同应对南中海的安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强硬态度正在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特朗普总统虽然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往往是特立独行，但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并不孤立。今年9月，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官员们曾发出了联合声明，谴责一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利用补贴，使得其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声明并没有提及具体国家，但内容与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相同。报道指出，美国盟友们也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审查。在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大幅增长之际，欧盟上个月同意加强对外来投资建立新的审查机制。此外，德国政府今年7月还叫停了两起来自中国投资者的收购案，并将对含有外国股权的企业的审查门槛从 25% 降至 15%。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勒表示，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中国一直在违反贸易规则，都很清楚中国在网络盗窃和强制技术转移方面的所作所为。在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加拿大服装奢侈品牌加拿大鹅宣布在其中国的一家实体店推迟开业。位于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这家店原定于12月15号在北京开业，但在这一计划中的开张大吉之日，店门紧闭，店内看不到任何工作人员。公司网站说，北京店开业敬请期待。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外长在喀布尔举行会谈，讨论三方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结束阿富汗17年内战的途径。美联社报道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敏感关系成为这次三方会谈的主题，但三方一致认为，和平结束阿富汗战争会给整个地区带来经济和贸易方面的收获。中国官方星期六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支持所谓的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进程。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法院今天将要继续就是否让他保释展开听证。不过连日来，孟晚舟事件在中国民间引发了高涨的反美声浪。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内外夹攻，既要稳定中美关系，又要镇住军方和保守民族主义势力的不满，他面临严峻的考验。救不救孟晚舟？怎么救？与美国谈不谈？怎么谈？北京要如何在两难中寻求平衡？而孟晚舟事件是否会让习近平的权威大打折扣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在星期一的时候，孟晚舟在加拿大出庭了这场对他的保释的听证会。那么，法官呢，在今天继续要展开第三天的听证，那么很有可能会在今天做出决定。先来谈谈您对于昨天听证会上透露很多巨量的信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对今天的听证是否可能达成结果又怎么看呢？小明先生，先请您谈谈。
好的，谢谢。从目前来看，辩方提出的几个理由似乎都很不充分，很多呢都是建立在一些想象之上，不能令人信服。孟晚舟这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孟晚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老板，孟晚舟他不仅是这种华为的象征，而且他实际上掌握着许多有极端重要价值的信息，比如华为和伊朗交易的内幕，比如华为和军方、和中共军方和国安系统的关系，这些都可能事关华为企业的生死，甚至事关中共政府的颜面。就这点来说，不要说1500万加元，就是几亿加元、几十亿加元的保证金，相对而言都微不足道。而且呢，孟晚舟和加拿大并不存在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保证金、房地产并不能够让孟晚舟不得不留在加拿大，她的丈夫和女儿也可以随时离开加拿大。所以假如孟晚舟获得保释的话，华为作为一个有军方背景的企业，应该说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对抗一些有关机构对孟晚舟的所谓的电子监控，那些电子手段所以应该说是很容易破解的。所以这个从角度讲的话，这个保释并不是十分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保释孟晚舟可能有巨大的风险。好的，
好的。那么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呢？您对于这两天来的听证所提供出来的信息，您有什么样的评论？另外，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倒是可能会被保释。因为要保释，那就是要保证孟晚舟能够按时出庭，他能够不威胁到公共安全，保证公众对于司法这个制度的信心。我想孟晚舟，他现在在加拿大，不可能华为能够通过什么手段这个或者是破解他的这个电子监控，我认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呢，这个现在加拿大他是在中美之间权衡，我认为加拿大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连美国的报纸也认为，美国这样做 是愚蠢的啊，这个扣留这个让加拿大扣留孟晚舟是愚蠢的，这个三星诺基亚等等啊，这个也有将美国的这个产品卖给伊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为什么没有抓捕这个三星和诺基亚的人呢？为什么单单对这个华为的这个动手呢？就可见呢，这个地方还真的不完全是法治。
嗯，
而且为什么美国的国内法可以成为国际法？当然这个按照美国的国内法，也就是你将美国的产品卖给了这个美国的敌对的国家，好像美国就可以管，这样的一种这个长臂管理或者是长臂的司法，这个特别长的手臂的这样一种司法，就因为是买了他的东西，这个道理也比较牵强。如果从这个道理讲，那买了中国的东西的国家多着呢，尽管中国的东西可能不是特别先进，如果按照这个道理，那中国可以抓捕特别多的商人啊，因为这些商人可能买了中国的东西，然后又把中国的东西卖给了中国的敌人啊，所以这个美国从世界的警察到世界的法官，从这方面来看，这个他现在要做世界的法官了，从这方面来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那胡教授，您个人认不认为这个孟晚舟在处理有关于华为甚至与伊朗贩售技术这一方面，是否真的犯下了这个欺诈的罪嫌呢？
这个欺诈有可能按照美国的法律是那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孟晚舟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他并不一定是从这个购买了美国的这个技术然后转移到了伊朗而是他涉嫌成立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对银行这个有欺诈的这个行为，以这个为借口来抓捕的这个孟晚舟当然这仍然只是一个借口因为这个成立这样的一些关联的公司这个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孟晚舟与这个关联公司是不是也这个真的是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有密切的关系他这个然后有一些这个贷款的行为啊等等那这个到底多大程度上这个构成了对美国的这种犯罪？当然美国他现在是按照美国的法律他是可以制裁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包括以前西门子等等因为受贿他也可以去制裁包括这个你如果在美国上市，你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他也可以对你在制裁，或者你在美国有分公司，或者你在美国有市场这个或者是你犯下了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涉嫌犯下了人权方面的罪行美国都可以追究。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美国现在实际上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法官呢，我认为。
好的。那么小明
是否合理那个值得怀疑。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呢，中国官方那么多次的要求加拿大放人，并且强调孟晚舟没有违反美国或加拿大的任何法律，并且把案件呢上升到是一个违反人权的案件。您怎么看？那么对于刚刚胡星斗教授的评论，您是否有一些反响呢？
好的。关于美国对其他公司的这种惩罚，其实这个并不是说针对华为的。此前日本也对很多企业进行惩罚，比如最著名的美国对东芝公司的惩罚，那个非常的严厉。东芝公司把一些特殊设备卖给苏联，当时加工核潜艇的这种推进设备，这个事情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东芝公司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而且东芝公司很多人也坐了监狱。这事情应该说并不是没有先例，所以从美国的以往的这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现在就说，至于孟晚舟是不是违反了法律，中国自己包括那个谁胡锡进，包括华为公司自己，他们都明确相信说美国和加拿大法律，他们非常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地方。因为 华为和胡锡进这些人都相信美国的法律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应该交给法律来裁决，而不是由中国政府来裁决，更不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来裁决。所以他们这个说法是显得既不懂法又没有道理的一种说法，我是很不以为然的。
好的，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孟晚舟被捕的事件究竟对习近平造成了一个多大的一个挑战啊。我们先来看看纽约时报在昨天的这样的一篇报道里面，他提到了，他说尽管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没有受到挑战，但是在孟晚舟被捕之前，他对于经济和中美关系的把握就已经受到了批评。一些人指责习近平推行的政策野心太大，刺激了特朗普政府，引发了贸易战。如今孟晚舟被捕，可能意味着习近平将面临更多的压力。我想先请我们的这个胡星斗教授谈一谈，您同不同意？那么您认为习近平现在是否真的面临挑战或两难的局面呢？
如果处理得好，实际上反而对他是有好处的。中国我认为不应当为了一个人一个公司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啊。就像习近平所说的，我们有这个1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这个把它搞差了。这个现在呢，这个贸易战、科技战、这个人才战、什么教育战，现在都叠加到一块，而且呢，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非常的恶劣，这个彭斯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了某种新的冷战，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是向社会主义公开的宣战呢，这个国内外他都认为现在美国呢实际上是新的麦卡锡主义，新麦卡锡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加法西斯主义，中国那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超过了恐怖主义，因为中国威胁了这个以美国为代表建立的这样的一种国际秩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这个还是要避免冷战，要尽可能的这个避免对抗，要搞好自己。中国本身就反对这个冷战的这个思维，这个如果中国能够，就像彭斯所说的，回到几十年前中美关系开始时的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的这个，回到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精神，这个做好自己国内的事情，特别是要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呐。这个法治啊、民主啊、自由啊等等，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的要亮剑啊，要亮亮导弹、亮航母，更要亮官员的财产，更要亮先进的文明，如果能够朝这个方向做，我想呢是反而会加分的。
嗯哼，那么胡教授，我想继续再请教您。您刚也说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事情处理的好或是不好，怎么样来界定北京方面的处置是好还是不好？那么您刚也说，中国不应该为了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而搞坏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从外交部的强硬声明到召见了这个美国、加拿大的大使，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反应呢？
中国关键是要防止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所导致的这个法西斯化，要特别防止这个特别是这种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绑架了这个外交政策这个如果能够我相信吧，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美国领导人，他们都是理性人。我们经济学首先假设大家都是理性人，而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而那种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这种他们其实都是这个非理性的，这样一种非理性只会把中国越搞越糟，只会这个虽然推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美的这种情绪，这个最后中国也会越来越走向闭关锁国，整个中国也很难有进步，甚至可能倒退。所以最高领导人所做的、 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要遏制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嗯哼，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在遏制这样的一种极端民粹主义的同时，那么习近平又要如何来安抚在党内的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我们就刚刚的问题来继续探讨，就是习近平要如何来因应这样的一个挑战呢？那么甚至刚刚我们网友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有没有可能会弃保孟晚舟呢？您的看法？
我先说一下，就是刚才有些网友说孟晚舟只是一双白手套，扔掉以后可以再换一双，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孟晚舟他掌握了很多刚才我提到的很多党国不希望外界知道的秘密，这个涉及到了华为企业的生死存亡。那这个华为企业的如果倒下去的话，那对中国的打击那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打击是极大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假如孟晚舟他把他的秘密，假如他孟晚舟意识到他被抛弃的时候，他如果去选择和加拿大和美国合作，把他知道的秘密全部兜出来的时候，那么他给中共给中共军方甚至中共的国安系统造成的损失那可能会非常的大，那对中共的形象可能是一个颠覆。所以这个可并不是一个白手套扔掉就随随便便扔掉的问题，这我觉得才是给习近平最大压力的地方。他不能不救，但是实际上他又无法去救，这可能最大问题。但是我们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习近平大概没有在第一时刻全力以赴的去营救孟晚舟，因为实际上在加拿大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中共的外交部才开始发声，首先是加拿大驻华使中国驻华使馆驻加拿大使馆发声，然后中国外交部召见加拿大大使，然后召见美国大使，这个步骤实际上是被舆论推着很被动的在往前走，并不是一种很主动的措施。那么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从胡锡进他发表的两个微博上可以看到，第一个微博胡锡进很气愤啊，美国打不赢华为，技术上打不赢华为，采取流氓手段。第二个，胡锡进这个发了一篇长微博，很一开始调门很高，先是说这是打到我们家门口的，是对华的宣战。然而话锋一转，马上强调应该让华为和美国相信美国的法律，相信加拿大的法律，让华为和美国加拿大进行一场法律战。我们就说实际上是要袖手旁观的。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当局已经做好了孟晚舟被引渡美国的精神准备。回过来说，毕竟中美贸易战如果这个局面恶化或者扩大的话，那对习近平本人对整个的中国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华为和孟晚舟被捕对习近平本人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外，从习近平在阿根廷峰会上向川普做出的巨大的让步来看，习近平他已经意识到了，如果继续和美国打贸易战，他本人以及中国的经济都可能有巨大的风险，所以习近平才做出那么全面的大幅度的让步。所以和川普达成那个协议应该是习近平没有选择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这更大的目标，习近平大概率的会放弃孟晚舟。毕竟孟晚舟事件短时间内它不可能对中共造成实质性的，短时间内我说啊，是不可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会在表面上做一些强硬的姿态，比如召见大使，发一些很强硬的说法。我个人以为他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好的，
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先生啊，他在两天前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到，他说他认为华为事件是美国精心刻意炮制，直接针对习近平的。那么他也说到，这个习近平现在面对的处境呢，非常的艰难，要在90天内集中精力来处理贸易战的问题，而这场战役呢，非常的艰巨，习近平也面对巨大压力，美国在这一刻又加一拳华为的重击。习近平只能够忍气吞声，不可以高调的拍桌椅，动用其他的还击方式来向美国施压。那么林和利说，习近平只能是眼泪往肚里吞。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评论。我想先请胡新斗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另外就是到底是先打好与美国的这场贸易纠纷，还是先救回孟晚舟？您认为中共党内自己有没有达成共识呢？胡教授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是很明显的，只要理性一点的，高瞻远瞩一点的，就知道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理。就像刚才小明先生所说的，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虽然看起来很严重，但是与贸易战相比，那还是我就认为不是那么严重。也不要把孟晚舟他个人掌握了多少国家机密似的，把他看得那么严重。也就是说呢，应当将孟晚舟事件与贸易战分开，把它当成个别的事件。对于这个别的事件，应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或者呢，是通过某种交换条件，逐步的这个相互让步来解决。在目前的情况下，处理好贸易战，这恐怕是最大的政治。这恐怕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党内的共识。
嗯，
因为这个贸易战的话，那这不同于曾经美国与日本，有的人说美国与日本曾经也有贸易战等等，这个完全性质不一样。因为美国与日本他们是价值观一致的国家，无论是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德国是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美国与他们都有贸易摩擦但是总体上看，美国是鼓励日本、德国甚至印度这些国家发展的，不会把对方往死里整，但是中美关系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中国目前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这个中美关系，要处理好贸易战的问题。就像汪洋所说的，中美是最好应当是伙伴关系，但是呢，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现在愿意承认美国主导的规则，中美之间，它不是领导权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呢，要这个要做好这种妥协的准备。中国现在没有资格与美国对抗，核心技术基本上都掌握在美国之手，力不如人万事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去叫嚣什么不惜这个发动一场战争等等也不要去什么充当这个世界的领袖川普他就认为美国充当世界的领袖吃了很大的亏，毛泽东时代也要做世界的领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邓小平他就说我们不要去当穷国的头等等我们也不要去炫耀中国模式等等。我在凤凰卫视上也曾经对这个对这个也做过评论这个也含蓄的批评了这样的这个一些问题中国这个中国的价值观在现在在世界上它是边缘化的中国不可能成为这个西方的朋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够低调只能够韬光养晦这个来发展，只能够是妥协以这种无为而治，或者说以忍辱受屈来换得未来的发展。
嗯，好的，小明先生，我想最后十秒钟时间，想请您谈谈，如果今天加拿大的这个法官裁定了让这个孟晚舟得以保释的话，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美国或中国方面还有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吗？
我觉得不会的，但是这种如果出现保释的话，那确实是一个极大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裁判。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胡新斗教授，还有感谢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孟晚舟事件是不是美中贸易战 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